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开始啊，今天讲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啊，在大家的讲义一开始的时候，我把这整个第二大段侍奉的条例分成五件事情，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在这里讲到了祭司的受膏，祭司开始正式尽职，然后祭司甘罪啊，这是八到十章。那么21到22章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啊，讲到他们怎么样子在生活上需要分别为圣，在生命的见证上需要分别为圣，在他们所吃的圣物上需要分别为圣，跟所献给神的祭牲需要分别为圣。我想呢，讲到后面我们将来就会讲哈。那在今天早晨，我们集中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啊，希望能够把它讲完。那这段的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啊啊，虽然它好像是在讲到几乎3400年前，这个以色列在西乃山下开始了这种会幕里面献祭的条例，但是里面讲到对祭司的要求。今天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很多的教训跟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要侍奉神的人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打断了从前天主教只有神父只有圣品阶级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有一句话叫做人人皆祭司。那其实这个教导是早就在2000年前就有了哈。那么一直到500年前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以后，他一直要恢复就是从500年前到现在教会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是属神的子民，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正好我们今天早上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常常觉得有很奇妙的巧合哈我成人主日学要讲的课早上主日学的信息正好讲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我们主是活石，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都像活石一样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同样的呢，我们也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spiritual sacrifice。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么多祭物的时候这个旧约是要用真正的牛羊，但是今天新约我们讲的是属灵的祭spiritual sacrifice所以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一开始讲利未记的时候，特别说到两个角度一定要记得，一个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哥路西书在那里告诉我们第二章16节那里提到这个无论是日子节期月朔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另外一个角度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这一切供奉的事情本是天上事物的形象和影像，所以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两个角度来读。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祭司受膏他们要来承接圣职。那么我想经文大家应该在家都应该读过了，如果你没有好好读的话，今天上完课请你们在新年以前赶快把它读一遍，趁着记忆犹新你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清清楚楚的第八章讲到祭司要在神的面前开始接受这么荣耀的使命和职分的时候，他有哪几件事情要做。你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被 promote 过？我知道教员不久前刚被 promote 你们被 promote 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哇，心里面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很紧张，对不对？因为新的角色有新的责任那这些人那天要第一次开始在神面前承受圣职， 然后开始禁止、啊、所以有几件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圣经可以、你可以翻到第八章放在旁边、啊、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一共把它列了八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蒙召，亚伦和他的儿子蒙召成为祭司。那这是在旧约好像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亚伦家、啊、可以特别被分别出来侍奉神。但是新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啊、我们都是被神召出来啊啊，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都是蒙召的。所以这个召有广义的，有狭义的啊。像我于师母啊，一些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啊，神召我们，把我们从职场召出来，连工作都放下来，那这是比较狭义的召啊，因为神有特殊的托付、特别的感动、特别的要求，那这是狭义的召。那广义的召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蒙召的啊。所以圣经上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不光耶稣基督曾经逃到埃及，那么神把他再叫回来到耶路撒冷来，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特别一再讲到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到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说我们都是蒙召的。所以蒙召一定有目的，被蒙召的人一定有使命。所以你自己觉不觉得你是蒙召的？不要标准答案，要真的哈。蒙召就是不一样。以前我住的家里面附近火灾，火灾的时候那个消防车来了哈，啪来，然后发现一大堆这种小 sedan 啊、pickup 啊也跑来了哈。然后他们一来了以后就冲到这个消防车里面，打开就穿上这个救火衣就去救火了啊。所以我在旁边看完热闹以后，不是看热闹了，看他救完火以后哈，然后我就去跟这些人聊天哈，我说哇，我说你们不没有 on duty 也要跑来？他说我们身上都要这个带着那个 beeper 啊。他说我们不管是在逛街啦、在公园啦、在哪里，如果这个 beeper 一叫的话，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全部来，不管做什么，马上停下来就要跑来。所以你从外面看，如果没有发生事的时候，公园里面都是爸爸带着孩子在那里玩啊，这个 shopping mall 百货公司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那里玩，等到一出事的时候，马上就分出来谁是蒙召的，谁不是蒙召的，对不对呀？是 CIA FBI 啊，他平常你都看不出来的啊，等到一出事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托付，有一个使命。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你们在公司上班啊，不管你是做厨师的，做老师的，做董事长的，做director， 做 engineer， 不管你做什么，你们要知道我是属神的，我被神召出来是侍奉神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不管你是律师、老师、厨师，什么师都是副业，只有祭司是正业。这大宝你是干什么的？他不讲啊，他讲了。是祭司哈 ，OK， 你要帮他记得哈，要提醒他哈，要带着你一起献祭的。好，第二件事情，召出来以后用水洗身洁净，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像例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良心至少要无愧的，你不能够一面在那里犯罪，一面在这里侍奉神，神绝对不悦纳。所以为什么神会厌烦百姓们的献祭他可以在祭坛面前献祭，出了门就犯罪，那神不喜欢的所以要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就必须心中的亏欠要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对不起，第十章。然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也是说到，我们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侍奉神的人一定里面要有无愧的良心良心 有亏欠，就像船破的洞，早晚会沉的。今天 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人就有人贪污，对不对？当你在那里贪，在这里犯错，在这里撒谎，其实你良心都是不安的。这良心没有解决，没有存着无愧的良心，你就发现你整个人生命里面好像有个破口，也好像一条船有破口一样，它早晚沉，早晚出事。所以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宋尚杰博士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常常写到，他每天晚上他一定洗一个属灵的澡。我想你们一般人现在都会洗澡了哈，不像我96年刚进中国的时候，我们被逼的一个礼拜不能洗澡，哇，实在受不了，没有水哈，因为我们只能喝，因为在冬天-28度，冻得要死，你也不敢洗，好啊，只敢用热水，顶多烫烫脚，那已经是五星级的待遇了哈，还让你泡个热水脚，那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要常常憋着忍一个礼拜不洗澡，然后换下一站的时候赶快找个那个旅馆全部进去从头洗一遍哈。那宋尚杰是每天洗一个属灵的澡，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一定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光照我，我今天一天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得罪人，我今天一天有没有任何的思想话语不荣耀你不造就人。他的脾气是非常急的一个人，他常常就发脾气的人，所以发完他就很后悔对人讲话很凶讲完了以后他又很后悔所以他有时候讲到底下有小孩子哭，他气得转身就下台不讲了哇，人家跑去跟他认错道歉说请你原谅，那他才回来继续讲有人想学宋尚杰，也是说你们再吵我就不讲了，结果他下台以后没有人去叫他。但是宋尚杰他不一样，他这个人真是爱主，他又爱人，但是有的时候天然的脾气他还在但是他每一天晚上他就到主的面前祷告求神光照。大卫也是，诗篇139篇，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洁净侍奉神一定要洁净，所以我们会前鼓励大家来祷告也是需要的，需要主宝血的遮盖，需要圣灵的膏抹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讨神喜悦。第三个，穿圣服，第7节到第9节跟13节。那么大祭司的圣服它是全套很华美的礼服它这个是这个肩牌胸牌以弗德腰带还有冠冕这是全套的。那这是大祭司的礼服大祭司的礼服身上挂着各样的宝石。那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讲过，祭司身上每一件穿的都讲到基督的性情，都讲到生命，它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装饰，每一个装饰都有属灵的讲究，它连颜色都有讲究例如说它穿的是细麻，细麻圣经上启示录19章特别讲到，就是我们的义行，就是正义这个做对的人行对的事，那个细麻。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每一种颜色都有属灵的意义。这不是我今天能讲的，那是出埃及记已经讲过了。蓝色又讲到属天紫色讲到君王的尊贵，红色讲到基督的救赎和大爱。所以祭司穿的这些颜色所织成的还有甚至绣上金线，金特别说到神荣耀的性情。所以一个人侍奉神，他穿礼服穿这个衣服绝对不是小事情，讲到我们每一样的生命跟基督有关系所以在神家里面，你不要去羡慕大祭司可以穿这么漂亮等一下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图，现在不急着看就是一般的祭司就是白色的素的细麻衣，简单的腰带，头上简单的细麻布的冠冕不像大祭司全身都是这边有六个宝石，这边有六个宝石，以弗德是一个小背心，上面有12个宝石。哇，你以为真羡慕羡慕那么华美的衣服，但是我跟你讲，神家当领袖是要人命的事情。12个支派，12个宝石在这里，你的胸怀，整个所有神的儿女们，你必须爱他们，你必须常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祷告， 而在这十二个胸牌这十二个宝石里面放着乌灵土民，你要在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寻求，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那肩膀上一边六个宝石，六个支派，六个支派表示他要肩负神家属灵的责任啊，你不可能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无关，你真的是一个领袖，神家神儿女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啊，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 要承担的啊。他的腰带啦，他的金冠冕上面写的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一个 leader 在神家里面，特别在侍奉上的 leader 啊，非常不容易的。然后祭司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什么衣服从头到不能讲从头到脚哈，全身都讲了，独独脚没讲，没有鞋子的赤脚。所以你发现很多的祭司他们画出来正确的画法，赤着脚。所以 我常常我以前在讲会幕的时候也引用这个前辈们的分享，赤脚脚踏荒凉眼见荣耀，脚底下所踏的是旷野是沙漠，因为他们在旷野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不是像所罗门是金碧辉煌的圣殿，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每一站都可能就是在野地，脚所踏的是荒凉，眼睛所见的却是基路伯，却是幔子，却是，圣所内的荣耀，这是侍奉神的人今天的写照。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吃很多苦，好像，脚踏的是冰冷的地，脚踏的，是荒凉的地，可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神的同在，眼睛所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这是祭司着圣服，那大祭司是穿全套荣美的圣服，那么一般的祭司，就是穿上内袍戴上腰带裹上，头巾，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侍奉神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要好，要成为对的人，这是我们一再讲的，我们都差远了。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生命好，我的生命差远了，所以但是我们都在一个被改变的过程里面，越多的被十架工作被圣灵来改变，我们就越多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身上的基督的荣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能够披戴基督，所以着圣服，加拉太书第三章等于就是我们这受尽归入主名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改变，我们外面的生活人看到我们是荣美的，是华美的，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当神界的摩西把山上的样式告诉他们的时候，讲到祭司要穿的衣服，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特别讲到祭司的圣服，他在第二节讲到做这些礼服是为着荣耀，是为着华美，荣耀讲到生命 for the glory，然后华美是讲 beauty，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所以祭司侍奉神生命要好，生命要对，这是里面的，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那么生活上呢，人看见的我们是祭司礼服，每一个礼服所表达的基督的生命和性情，满了爱，满了温柔，属天尊贵，这个各种的颜色，各种的宝石，各种不同的意义，第四件事情受膏，这里是特别讲到，把会幕里面各样的用器，是要膏使它成圣，会幕也要弄坛的，这个器皿洗濯盆盆座，然后呢大祭司也要受膏把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使它成圣。那我们知道这个膏弥赛亚，这个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那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就是受膏的那一位，被膏的那一位，所以这个祭司一定要被受膏。那受膏一方面是讲到是被神分别出来的，特别分别为圣的，那么受膏另外一面就是神特别 entrust， 神把他一个特别的使命托付给他。所以如果你是祭司，你被神膏就是你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你如果是先知，你受膏了，你的使命就是替神传达神的信息。 你如果是君王，你受膏了，你要带着神给你的恩典、爱、智慧，这个来治理神的百姓，让他们好好的一起来侍奉神，把整个神家建立起来。所以这是讲到受膏。那这里讲到整个会幕所有的器皿都要被膏，一膏过了以后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没有膏以前，这个金杯子或是这个金灯台或是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跟市场上如果一个仿制品或是一模一样的尺寸造出来的没有两样。但是被膏过以后就不一样，膏过以后就属神了。这是膏很重要的意义哈。所以就像我常打的比方，你到超市里面去，那么多的橘子或是那么多的西瓜，整摊的在那边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当你去那边挑挑挑我常常在挑水果的时候，不管旁边是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日本人，都会说你是怎么挑的，可不可以教我一下。所以我就常常有时候在 Safeway 还要开课的因为我从小在我们家就负责买水果，所以我很会挑水果。那我就告诉他怎么挑。那么 你挑完了以后，然后到counter 到 cashier 那你去付的钱，你出来以后，这个西瓜、这些橘子跟里面的不一样，对不对？它是被我挑出来的，它是被我付的代价买属的，它现在属于我，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被膏就是讲到我们被分别出来，被膏讲到我们承受使命，然后我们被神膏以后，我们是属神的，不一样了。好，第五件事情，献祭啊。这是这个整个承接圣职的高峰他们要在这里献祭。那么献祭呢，在这里有三个祭牲第一个是赎罪祭的公牛，第二个是有两只公绵羊，第一只公绵羊是为了燔祭，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只公绵羊是为了要承接圣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亚伦需要先为自己和自己的本家来献赎罪祭，因为人如果没有洁净，我们不可能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都是站在主耶稣宝血的根基上今天不管你多得胜你觉得哎呀，我最近太属灵了，我最近太得胜了，一传福音就有人信，我一祷告就圣灵充满然后这个一弹琴弟兄姊妹就感动或是我一唱歌哇，人家就流泪。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服事多属灵，我们里面永远需要宝血，都要觉得我不配，我真的不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管你今天多失败，失败到你连你的另外一半都瞧不起你，你看看你这个人然后仇敌也一直控告我们，我们里面也是靠着宝血来侍奉神。今天让我能够侍奉神的不是我的行为，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永远是我的根基。但是你们不要误会的，不是我的行为不重要我一定是站在宝血的根基上面，我才可能来侍奉神。然后在这个圣洁的公祭上，我披戴基督，我穿着圣服在神面前来侍奉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赎罪的公牛先为自己和本家然后接下来是燔祭，讲到奉献，就是全然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侍奉神决定离不开奉献的。你们对这句话觉得难不难？你会说理所当然的，可是我跟你讲很多神的儿女们奉献这一关没有过好，所以属灵的道路一直走不好。人在服事，人也做事，但是不是奉献的人，所以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埋怨，很容易就在主的面前在神家造成难处，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奉献给神要来就来真的所以我说 F.B. Meyer 说，他说如果你没有全然奉献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奉献。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are not surrender at all。 你会觉得太难了，这样谁能够侍奉神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的， 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差远了，但是我真的在这里，求你悦纳，求你也帮助我，让我不仅奉献，是让我全然奉献，让我不仅奉献，我是甘心奉献。你不管叫我做什么，我都愿顺服，因为我知道我无论做什么，我愿意从心里做，像是给你做的，这个叫做奉献。所以燔祭第二个要献的祭牲就是燔祭啊。那么第三个是这个要承接圣职的啊，要承接圣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回来补充讲一下这个赎罪祭，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特别在讲到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提到血有三种的用法，还记得吗？一个是弹血，一个是抹血，一个是倒血啊。那在这边就特别告诉我们，当摩西用指头沾的血，然后抹在坛的四角周围，使坛洁净，然后把血倒在坛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啊。所以是借着血让坛也洁净，让侍奉的人也在主的面前洁净啊。然后呢，脂油全部烧在坛上，然后把公牛的皮跟肉都要烧在营外啊。那这个肉是不能吃的，因为是为了祭司家所献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赎罪祭的时候提到有四种，对不对为着祭司犯罪为着以色列全会众犯罪，为着官长犯罪，为着普通老百姓的犯罪那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说血到底有没有带进圣所。那么你们就发现在这里有个例外，祭司承接圣职以前，这个时候血明明是为了祭司赎罪的，但是却没带进会幕里面，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成为祭司，他需要先被洁净，将来献赎罪祭的时候他才有资格进到会所进到会幕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把血抹在外面的坛倒在祭坛，然后肉全部烧在外面，这是赎罪祭然后燔祭一样把它切成筷子就全部献给神。所以呢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果奉献官没有过的话，其实有个前辈的弟兄讲的更严肃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奉献的官没有过，他属灵的路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如果你没有真正奉献给神，其实属灵的路根本都还没开始。只有你在主的面前真把神当神，先不管你自己多败坏，先不管你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又软弱又跌倒活得不像个奉献的人，但是我们心里面至少要那么认真的，那么真实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是必须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关，在一信主的时候要越早帮助他们过关越好，第一个就是奉献关，那第二个就是价值观要被改变了，不再是为今生，也不再是为自己，而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有永恒的价值观，不再为自己，而是能够为神，为着神的国度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路走得好，他的奉献观要过，他的价值观要改，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基督徒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